他来自台湾，在 AM 一三零零电台做广播已经超过20年，从事广播工作至今已达40年之久。他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方荣祥的入门弟子，他也曾经获得过台湾的广播金钟奖，也是台湾第一位摘下大陆最高艺术梅花奖的知名艺人。1994年，他受邀登上中国大陆的央视春晚，以女花脸那独特的唱腔诠释了京剧名段《铡美案》，受到了国内亿万民众的热烈追捧。他毕业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在美国密苏里林登沃德大学获得艺术学硕士学位。36岁那年，在人生最高光时刻，他却选择了退休，淡出舞台。他回归家庭，他的先生也是我们熟知的曾在《十一个掌声》邓丽君演唱会担任主持人的主持界巨星田文仲。但是他退而不休，转换自己的角色，走上了人生的各种舞台。他也因此常笑称自己是人生赢家。他早期跟随台湾的综艺明星访问团到世界各地演出，如今在电台做节目，又常伴听众各处旅游，人生阅历丰富。他跟自己说，即将迈入70岁，不争不抢，不攀不比，岁月静好。他去年开始将京剧的唱腔改成了佛言禅语，走向一个清静的舞台，却颇有成就。就在上个月，他走进寺庙演讲，台下的佛家人居然也都是他曾经的粉丝。他说，转换了舞台，讲题不变，为生活也增加了乐趣。五味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本台节目主持人话筒背后的故事，有请台湾国宝、海峡两岸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酒来，拿酒来！各位听众，大家午安，欢迎您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一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而我们今天啊是特别节目《追梦人》，今天在我们现场跟我们一起追梦的是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同时是海峡两岸的著名经济表演艺术家王海波。
海波姐，欢迎海波姐。
谢谢伟明，谢谢吉祥。其实你都不要讲那么多，你就是说刚刚那一句唱就是我。
哎，
就是我，
没错。所以是我其实非常非常仰慕海波的，当然有太多的优点，
是，
但有一个，我想我这一辈子是难以超越，下辈子都也是没办法，哎，没办法企及，就是登上央视春晚，1994年的时候，哇，
哎，你要
这简直
不是，你要哥们儿，你要登上央视春晚干嘛？
哦，我当然那是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个高光时刻呀。
但是那个是综艺啊，你这不是体育吗？所以你应该是体育走上世界，走出国门，对不对？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对，
体育就获得，比方奥运会啊，获得一些什么什么田径锦标赛什么奖项，其实啊，真的和一个艺人能够登上14亿观众的这样一个大舞台，央视春晚，哇，实在太令人刮目相看。
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个我们说这个台湾的艺人用京剧登上央视的舞台，这个所谓前无古人，后也无来者，只有海波姐一个人。
吉祥有做功课，
哎，
因为呢，我上的那一年好像是90年还91年，所以到今天台湾没有第二个人受邀去央视春晚。我现在跟你们俩讲啊，央视春晚我上过，对不对？但是天津卫视春晚、河南卫山东卫视春晚、上海卫视春晚、深圳卫视春晚的春晚我都上过，
哇，
只是那个不是全国性的，
对对对，
可是他们。 播完之后会在全国播，
是
没错。
可是我跟你讲啊，刚刚那一段唱，其实美美我大概才三十四五岁，现在加一倍都不止哈。可是因为上那个哈，第一个反应就是。这种人怎么嫁得出去？
对，一个那么漂亮的女孩子，就一唱出来是个包公，是个
对
是个那种
会有为你去担心。
对，我只要一扮上戏哈，我有朋友在看戏，台下的观众啊，他就是说，哎，他们都在说他唱得好好哦，可是他将来怎么嫁人呐、啊？都每个人反应都是他怎么嫁人呐、啊？
哎，
所以就因为这一句话，害我糊里糊涂就嫁了。
有。
因为怕嫁不出去
哦，所以说这也是说我们的这个田大哥
是被我糊里糊涂随便选的一个嫁的。
其实从你这个形象上啊，这海波其实你看，个子高高的，清秀，
对，
而且呢，讲话声音呢又特别甜美。
哎，不对，你这个吹牛了哈，你可以讲我165的身材，然后体型单薄，有模特儿的身材，
对，
但是我的声音，像我现在回台湾去啊，在这边因为都是英文不会讲嘛，在回台湾打电话订餐厅，老板麻烦你哈，礼拜几礼拜几几个人订完餐厅，对方回答之后就
是
王先生我订好了，没有一个人叫我王小姐或王女士，都是王先生我订好了。哎，以前哈，我会说我是小姐。
对，
现在管他先生小姐，我向来不为这个斟酌了。
对，
叫王先生，
你可能是职业的一个原因，因为经常唱那种花脸嘛，你的声音就必须从丹田发出来。
对、啊，
所以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可能不经意的，哎，也用你的那种艺术发声，可能跟大家去交流。
中
所以有人会有一些误解。
对，你看我们网友就说，今天我们 King K 哥他就说，终于见到王海波老师的庐山真面目了。然后我们的幸运儿，这个我们的如姐，她也说，终于看到本人了，才女。哎呀，这个，然后跟你说，海波老师风趣幽默，这个。孙敏杰口才一流，我觉得这
谢谢
我们网友比我跟伟明哥还会这个拍马屁。
你能问那个网友，就是以后一点钟节目可不可以干掉两位男士我来做？
哦，有，不是我们主动让位。如果海波能加入到我们五位杂谈，哎，这个咱们可以。把它运作一下，
我也有一个节目嘛，告诉人家，虽然我的节目没人听，我也有一个节目。
有，我你看，海波姐上来之后，有人有那个 Alan 哥，他是一个广东人，他说他，但他不懂京剧嘛，他问那海波姐的节目是哪是什么时段呢？马上就有网友就说是周日的下午2点，
是
哎，我们的
没错。
其实我现在哈，不瞒二位哈，虽然很多人没文化。不
包括我们在内
不听京剧、
哎、
但是有很多有文化的，
对，
因为我跟着电台去旅游，认识了很多听众，这些听众现在有很多变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啊会弄闹钟，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哈、啊，我跟他吃饭的时候我说闹钟干嘛要这个时候响，他说还不解，因为你节目开始了。
哎呦，
知道吗？
对、啊、
我有粉在追耶。
不光是你刚才听到的是其他的真正收听你的节目的这些粉丝，还有一个就坐在你面前、啊、对不对，一直收听你的节目，而且呢我还有一点点小小同好，你的老师方荣祥老师、
哎、
他的歌等一下我们稍事休息，伟民一开场马上给你模仿一下方老师的一个唱段、
哎、
怎么样，
太离谱了，
哎，太离谱。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慢慢的和我们的海波姐一起追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建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
是也欢迎大家透过我们洛杉矶 AM1300 中文广播的 YouTube 频道来观看我们五味杂谈的现场直播。大家听到我们海波姐的声音非常熟悉，但是很多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还是没有见过海波姐到底多漂亮，今天机会就来了，赶紧登录这个我们1300广播的 YouTube 频道，看到海波姐就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然后你看我们的网友，我们的 Rose 国妈，她就说这个海波老师的周末节目我也很喜欢，这个语言非常的幽默。而且另外一个网友 King K 哥他就说这个是周日下午2点到3点海波下午茶，大家也不要错过哟。
哎，没错。那么接下来啊，请大家欣赏一段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方荣祥老师演唱的这段京剧名段，
伟明哥来演绎。
哎，趁夜晚出奇兵突破防线，
猛穿插巧迂回，分割围巾入敌后，把他的套路截断了，定脚后他守卫干固， 无法真怨，痛见敌人在今晚，绝不让美丽诽谤一人逃窜。
哎呦，
好，
哇，先生好过瘾啊！
我先问你，你真的能把它唱全吗？
想当初年轻的时候啊，我非常喜欢京剧。
问你，我年龄比你大呀？
其实那段时间啊，我是因为没什么事儿可做啊，学习不太好，怎么办呢？天天听收音机，就开始慢慢模仿有一些京剧片段。
哇！
但是后来才发现，来到130电台，我就听有人说。他是方荣祥的入门弟子，
哇，我多幸运，何其幸运，
哇！所以说，你看那一天咱们一起出去旅游，哎，我就走在海边旁边，我说能不能和您合个影？
哎，
伟民，你客气什么？
对，
没时间。
不过这一段真的好听，
哎，好听，
哎，今天没把我拿住吧？我不是因为要上节目学的，
没错，
我是因为到山东去，知道方荣祥就是这个奇袭白虎团王团长的代言人，所以呢，方荣祥姓方啊，我就说我姓王，所以我是王团长，王团长，所以特别
是谈到从小就从艺，为什么说你进到艺校，其实未必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固定的角色啊，一定要承担，或者怎么突然想到说，哎，我可以扮演，我就是我可以将来饰演的角色，
对，
是花脸，这都是大部分是都男人去统治的领域啊，
对啊。
吉祥，我们的节目还有多长时间？
节目时间还有差不多三轮不够，是不是？
对，因为哈，说来话长，长话短说，不如不说。我们继续下面的，因为哈，你想我从艺，我13岁进戏校，18岁开始改学花脸，就不小心一炮而红，因为台湾哈。到现在没有女花脸，
对，
你知道，所以当人家一写台湾第一女花脸的时候，我说你不要写第一，有点丢脸，因为赛跑的时候没有第二个人，你不如写台湾唯一女花脸。像最近哈，网上出来了一个，9个女花脸，你喜欢哪一个？我一看第一张照片就是我，那我总得打开看，因为我不太看我自己东西，就我打开看啊，就会看网名。哎呀，我真想骂一句他三个字的电台有文化不能讲哈。
对，
因为没有一个人喜欢我。
哦，为什么？
因为大陆的女花脸太好了。
嗯，
因为他们京剧嘛，终究我们台湾有戏校哦，4个戏校，但是大陆终究是正宗的嘛。所以呢，那我听到后面的唱的都很好。所以而且人家对于在网上王海波这个字可能是比较陌生的，
对，
你像齐霄云啦，裘云是裘盛戎的女儿，哎，
哦，
对不对？我怎么去跟他比，啊，
家传的那种，
对，而且现在天津出花脸嘛，所以都很好，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感动，就是那个9大女花脸，你喜欢哪一个？
而且把海波姐排在第一位啊，对不对？
哦呦，
没有海波，因为再怎么看后面的女花脸，这个年无论从资历还是年龄上，都比海波姐晚了。
哎，你这一讲对哈，因为我出道比较早，
对，不能说唯一，这还是首位。
而且我退休30年40年了，我刚刚讲34岁445464，别算了，快退休40年了。
哎呦，
对不对？所以我
令人羡慕哈，30多岁就及早退休，急流勇退。但是我想非常好奇啊，就是海波，你作为一个就是，在应该在自己的事业当中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反而选择了就是退休？
我跟你讲，
告别自己喜爱的舞台。
看来长话短说，还是得说一点哈。
是啊，
不是，唱戏不赚钱。
哦，
像我这么实在的人有没有？
没有，
唱戏不赚钱。但是呢，那个时候叫妹妹，我现在我都人家讲老王我哈。混了一个知名度，我不怨你，知名度很高。我坐计程车，坐哪里路上都会有人认识。坐飞机都会有人认识。哎，从上海的海关出来的时候，
是，
结果那个海关说：“王女士，你今天要回去啊？”
哎呦，
不是很有知名度，大陆都知道。所以呢，我就用我的名字去混演艺界了。
是，
因为你有了知名度之后，混演艺界呢，价码高，活动多，而且常常上电视。所以以前像什么张飞啦、费玉清啦，他们的综艺节目我都上的，就那个好赚钱，然后又跟着所有的综艺团到世界各国去
演出，
对，我们叫这个综艺访问团宣慰侨胞。
哦，
大概我每一年都要，因为你花脸就我一个嘛，比较特殊嘛，所以而且虽然我扮上戏，你看不出我是男是女，但是当我 脱下戏服之后，我可能比一些
比一些美眉还漂亮，
对
对对啊，这种尤其那种反差感，对不对？台上是包公，哎，卸了妆之后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美人儿，哇，这个。这当地肯定这个不得了了，
对，
引起轰动啊！这
就是等于说，换句话说，他打扮成我们普通的一个观众进入这个，比方说音乐会啊的时候，人们会以为说，哎，这就是普通的一个那个时候邻家的我们的美眉，
哎，对，
而且长得这么漂亮，那突然间他到后台把整个戏服一换，
我发现，
然后那气场往那一站，哇哇哇哇哇哇！
我发现两个弟弟很好骗。我这样说完这个话题以后，你们就一直在赞美，但是赞美要有一个程度，到了就差不多了。
好吧，但是要不得不讲，因为我今天你看我们这个，当然这个标题看不出来，我写的是艺海的常青树，我们的海波姐。
嗯，
对，因为你像这个，而且之前我们也说过，海波姐那得金钟奖是什么时候？是什么节目吗？
哎，我跟你讲啊，你讲这
要听一听。
金钟奖跟梅花奖是同一年同一月，
哦哟，
同一年同一月，你知道哈？像两位来说哈，你们两个人就算是不算是啊，就是现在我们1300广播电台的专业广播人，
嗯，
而且呢，伟明讲过自己曾经来说做过很多行业，也或者说呢，你这个体育是绝对专业，你把东西带到广播来了，让广播里面丰富了。那吉祥也是我们电台的工程师，对不对？所有的 IT 什么他都会弄，他可以把东西带进来。但是你没发现我吗？我很单纯，我带进来的还是京剧，我没有别的本事。我每次都讲，我唯一的好处我就会京剧，而且我的京剧打遍天下无敌手。
是，
我要看京剧的书，所以我就只能说京剧这一块，所以我就觉得，你刚刚即将讲什么题目？我告诉你哈，同一年哈，
哎，
刚刚讲的广播哈，
金钟，
我不是个广播人，我在台湾也不是广播人，
对呀，
但是我做广播也做了20年，突然呢，我入围了4次，突然呢，这个电台说我同时有3个广播电台，这个老板说，哎，那边已经给他报了文化广播金钟奖，那咱们就给他报综艺广播奖好了。
哦，
结果呢，我得了。我觉得这是最讽刺的一点，你做综艺就得综艺，干嘛要有文化？
是。
结果评委给的一致的评审是，综艺里有文化，牛。
对。
你是不是滑稽？但是我得了，得了呢。我当时不知道，像你们一听到梅花奖觉得很大，对不对？
是，
我不知道梅花奖是啥玩意儿，
哇，
所以呢我没去领奖。
哦，
我没去领奖，我站上了我们台湾的国父纪念馆去领了我这一座金钟奖。因为什么？我是个唱戏的，我是一个做京剧广播的，我却得了一个综艺广播金钟奖，这还是牛。
当然当然，
所以那个年代我就得了这个奖。所以我跟你讲啊，刚刚讲说我脱下戏服，你知道台湾有一次新闻局哈，去澳洲去雪梨亚太影展，台湾的饮食男女郎雄归亚雷去参赛，得了，还有李安，我都有跟他们合照哦，得了，我们台湾得到了亚太影展。结果你知道台湾新闻局派出了一个节目
哦，
就是小妹我，我就弄了一个什么呢？就刚刚你们说的人呐、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因为我知道我唱的可能没那么好，但是我可以玩啊。所以呢，我一出去的时候啊，就是你看到包公的形象，
对，
包龙图大作在开放风啊，哇！大家一听，这不就是一个粗犷、高黑的大男人吗？
对，
接的我的那个蟒跟头上的东西啊，我一个转身，
哎，
就例如你们两个王朝马汉在旁边帮我把那个蟒拎的啊，就这样拎起来哈、啊，我从里面一蹭的出来，贴的魔鬼贴一出来一转身哈、啊
哎，
头发呢就像包公的头发，我说我把那人抓起来就砰了、哎，像一个很流行的，对不对？
对，
转过来之后啊，我那个时候小腰哈、啊、不像现在，我那个小腰绝对是一把的，很细的、哎，所以呢，一转过来之后啊，我接着就唱《开封有国包青天》。
哎，
我跟你讲啊，我那大概2分钟唱完，观众全部站起来鼓掌。归亚雷都说：“妹妹，你帮我们不但得了奖，你帮我们整个亚太影展的综艺节目，你给我们拿到了冠军。”
对，
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黑头黑脸的老包，变成了一个婀娜多姿的
一个美女。
哎，对，那个时候算是少女。
对，因为其实我原来也常听海波姐，当然那原来海波姐节目有时在晚上当时的时候，就说海波姐不光是讲京剧，她在京剧里面也讲到很多这个京剧的历史啊，京剧的票友啊，然后这个国内的京剧啊，
生活
就是各个方面。 我虽然我不懂京剧啊，我唱歌都跑调的人，但是海波姐一张嘴讲那些里面的这个内幕，讲这个各种故事非常好听。
你们是京剧，你们是五味杂谈，我是京剧杂谈。
对，对就说从京剧里面看人生百态，真的很有意思。而且海波姐这主持人口才没绝对没得讲。
是作为一个年轻的时候十几岁就出道的一个艺人，而且呢获得了无数的这样的奖项，刚才有没有谈过什么？我们中国大陆很多的这种就是戏剧当中仰慕的这最高奖项梅花奖，他居然没去领、
哎、
而且领到了，本来他是京剧表演艺术家，领到了广播的中
金钟奖，
而且同时呢又受邀在90年代登上了央视的春晚，哇，这应该讲是他的顶峰，可以讲是无人能够企及的。
当然，
但是他有一个我们至今都非常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一定要问。作为他们夫妻之间都是明星，哎，这样的生活如何受得了啊？
哎，
到底他的在家庭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关于这些问题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啊，再慢慢的请教海波，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畅行中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追梦人
是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这个听众网友在我们 YouTube 频道的留言。你看我们的 GG Gamer 就这个就说，他说他的二娘啊是前国军撤退在上海唱青衣的，说京剧的女生都很漂亮，然后看看现在刘桂娟，刘桂娟我不知道，刚才问海贝姐是天津的一个
天津的陈派旦角，
对，然后另外
第四季的学生，
对，然后呢他说我们一个 Mark 他就说请主持人代为转达我向王海波老师和田先生致敬，他们是台湾精英也是华人的骄傲。然后另外呢是我们的 Volt， 他 Volt 哥他就说海波姐养生有术啊，也要介绍一下，说口齿伶俐，反应一流，不愧是眷村的优秀人才。哎，海波姐是眷村的吗？
眷村的、高雄。
你看很多人对你也蛮了解。
谈到上个世纪90年代，其实中国大陆其实影响力最大的歌星来自台湾，邓丽君小姐，但不幸离世。从那个时候大陆才开始我们在反复播一个，当时是在国父纪念馆的，还是在哪一个地方？就是他的十一个名字叫十一个掌声，
十一个掌声。
哎呦，对啊，我是他的粉丝，所以我干脆买那个袋子。从那时候我才发现，哎呦，台湾有一个田文仲先生，他的主持风格这么幽默，原来综艺节目可以这样主持，
对，
影响了我一生。田文仲、
哎、
其实就是我们，
没想到就是我们家那不成才的，
对。能不能聊一聊，就是跟田文仲田先生，你们俩都是巨星，
好，可以聊，
到底怎么去扮演你
可以聊，但是今天节目时间是我的时间，所以只能聊一段哈，不能给他时间太多、不能，
下次请田大哥来。
我跟你讲哈，当年哈，因为这个节目红了以后，正是两岸开放之初，所以这个节目进去，因为那个时候流行一句话，大陆早上听老邓，晚上听小邓、
哦、对，
就是那个是要透过一些管道才能听到的。后来你知道台湾陆陆续续红的都是女性哈，歌星每一个人的就是晚会节目现场的哈，那个不是录影，是现场的、都要找我们家先生主持、因为他等于说邓丽君占了可能是三分之二，因为大家要看他嘛，可是三分之一主持人的功力也在。那一场不在国父纪念馆，那一场不能够用室内的，它是在室外的、是在哪里呢？是在就在我住的正对面有一个台北体专的运动场。
是，
我跟你讲啊，有一次在洛杉矶一个演唱会，小邓丽君的演唱会，我说你们有谁现场看过台湾邓丽君的演唱会？没有人。我得意的我在现场，
哎呦，
我说但你也别羡慕我、因为哈那个时候我正在谈恋爱，所以我看的是那个小胡子所以邓丽君唱怎么样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刚跟田文仲认识、所以我就有第一排的好位置坐的，那个现场那个疯狂的，
对，
所以他其实一直都是个主持人，他也是台视八点档的电视剧男主角。我跟你讲这个、我要夸一句我们电台的哈、我们电台的田明春
是
中国电视公司田明春是男一号、台湾电视公司田文仲是男一号，
哇，二双田、
对，双田、幸亏他们两个不在同一个电视
公司，
不然田明春一定被打败、
对呀、
哎呦，
对不对？
你看这
田大哥一直都是以反派角色出现
他也是在他也是八点档的，然后另外呢他是北京人，但是他说了一口标准的闽南语，所以他也主持闽南语节目，
是
哦，
这个很厉害。
不是，那我们非常好奇的是，作为两个位都是明星，那说点实话，有的时候会不会对？我会，当然互不买账是不太可能了。
其实
但是谁有没有这个主次之分？这为什么三十多岁你就选择急流勇退休？是不是和你嫁给一个明星有关？
我嫁给他的时候才27岁，所以呢，他已经42岁，我们差15岁。其实以那个年代来讲，就是年龄很大了，对不对？嗯、其实如果现在这个年代的话，姐弟配多好，像我那个年代老少配真的划不来，姐弟配我就赚到了。结果那个时候呢，因为明星都比较看起来年轻，
对，
还有呢，他特别喜欢戏曲。
哦，
会一定会有一个交集点，你不可能在马路上碰到，或者电视上就这个女孩扮大花脸那么丑，她找她干嘛？她变态啊、嗯？是因为我们在票房常常会碰到，
嗯，
所以她看到的我是私下的我，她并不是进剧场去看戏，
嗯、
哦，所以就这么就。
对，
就交往了。
对，田麦克看到不是一个花脸的包公，而是一个私下这个漂亮的海波姐。
哎、
因为还你看刚才我们这个 King K 网友就说，他就说 King K 哥，他就说通过我们的直播看到这海波姐的视频呢、啊，是说觉得这个海波姐跟另外一个我们中国大陆非常有名的一个演员何赛飞老师，说两个人形似又神似，而且都是这个戏曲界的人。
我跟你讲啊。其实像你讲了这个，这不是你看出来的，他看出来，因为现在何赛飞也60几岁了，因为我们都老了，可能有自己的发展了，脸的胖啦瘦的，但是我没胖哈、啊。我在上海天蟾舞台看戏，
嗯，
中场休息了，旁边一个老头一个戏迷，
哎，
你也来看戏呀、
啊？哎，
然后
认识
我，第一个反应是哇塞，我都红到这儿了，
对，
都有人认识我，
嗯，
然后呢，第二句他就说你的那个。那叫什么大宅门？那个大宅门九娘有的好，演的好，我就想偷笑了。他直接把我认成是何赛飞。
何赛飞、嗯。
结果我在洛杉矶有一个火锅店吃饭，那个火锅店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明星开的。
是。
那个端盘的那小哥过来说：“你跟我们老板娘很熟啊？”我说：“对啊，因为那个台湾来的歌星啊，所以我认识啊。嗯”结果他说：“哇，你居然大陆的人也跟。”也跟我们老板娘熟、
嗯，
他也把我认成了何赛飞。但是我自己看照片没有觉得这么像，因为我比他大几岁。可是每个人都说我跟何赛飞长得很像。
嗯，
就正巧了，大宅门在演出的时候啊，
是
那个男主角那个七爷不是陈宝国演出的？
对，
你去注意看啊，陈宝国跟我们家老田啊也是一张脸。
哎，对，
田文仲年轻的时候就那个长相，嗯、所以他们就说啊，他好像他，我说对。我们俩也演了一个山寨版的大宅门，因为我夫妻俩正好像大宅门的男女主角，很像。对，你讲的对，
是
对。那网友眼睛是雪亮的嘛？
哎，
对不对，
没错。那我们想说，在节目当中呢，是替听众朋友们再问一下，有些可能我不太清楚哈、
嗯，
就是因为毕竟在从艺这么多年几十年的这个当中，
嗯、
获得了奖哈、啊、无数、嗯。那么从你的一路走来。如果有人让你说重新选择你的人生，你还会选择走这条路吗？
我跟你讲哈，我这条路是王伯伯给我选的，不是我选的、
嗯、
所以让我重新选，我当然不会选。
哦，因为学戏很辛苦，
这个戏不是，
对不对？
这条路不是我选的。
你是所谓的世家吗？京剧，比方说
不是
王伯伯，
不是、啊、我爸爸王伯伯是北大的。
哎呦，
我爸不得了，我们家的这个可高级了，所以他培养的孩子一定都大学毕业、
嗯。
但是我是我们家老四，到老四的时候家里面没钱了，
是
那个年代
学费供不起了，
供不起了。
是不是
所以呢、啊，那正好，我跟你讲，你讲的都不相信，海光戏校校长是我爸。
啊、
所以我去演讲的时候 啊，最好笑的说，为什么进戏校？海光戏校校长是我爸，我爸装了一个苦瓜脸说，说、
啊、
那个我们。在南部乡下人、
嗯、
那个时候连电视都没有，我不知道什么叫京剧、
嗯、
你有很多人进戏校可能是看过唱戏的、嗯、
对对对，
我们没有见过，所以叫我去，我说嗯，哎，你这不是写的是11岁进戏校吗？我13岁我超龄了、
嗯、
他们没关系，有爸爸、
啊、对，
有爸爸，然后我就说我还没有考试啊，你这考试都完了。然后我就跟台下讲，我爸爸回答什么？
嗯、
没关系，有爸爸。我就是走后门的嘛。
嗯、
后来我一想，都脱不掉，那我怎么说呢？哎，11岁，弟弟11岁呀、啊
嗯。
我跟你讲这一句话，我爸爸把我伤到了。我爸爸说，嗯，男生进戏校，将来没办法养家吃饭。你进戏校，如果唱不好，还可以嫁人。
哎呦，
你说你是不是？我跟他们讲哈，我说我是个弃子，我说我啊是个弃子，进戏校之后没做种子，没做苗子，没做浆子尖子，但是我没放弃自己去做个孽子，所以呢，我居然能够闯到顶。
但是还没讲，你爸爸的眼光很好啊，就知道你将来一定会嫁好，嫁得很好，所以他不担心你学进去，对不对？
是我的自己本事强。
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还有更有趣的采访等着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
今天来到现场呢，是我们这个艺海的常青，是我们的海波姐。然后你看，也欢迎大家透过我们这个洛杉矶 AM 一三零零中文广播的 YouTube 频道来看我们五味杂陈的直播，看到我们海波姐的现场，然后看我们这个 Mark 刚才就说，我要特别推荐大家都看一下《十亿个掌声》，是田文仲先生主持的1984年的邓丽君演唱会。另外，我们的傅明他说王海波老师好，田文仲先生第一次在大陆主持节目是在我们天津啊，这我们的傅明是天津人哈，他说问田先生好。然后这个另外我们的 Walt 哥就说今天节目啊跟吃泡菜一样，又脆又爽口，我们的海波姐反应思路一等一，精彩至极。
哎，没错，那精彩还在后面呢，不要着急。哎，我想请教一下海波，就是刚才在上一节谈到了说，其实你从事了一个你自己并不喜欢的演艺之路，但是呢，是王伯伯逼着你，你当时是怎么想？有没有跟他反抗过？
反抗，因为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我们的南部乡下嘛，高雄乡下嘛，没有戏曲环境，家里面穷到还没有电视呢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反抗的时候，我就说，爸，你这不是为我先讲啊，我爸爸为什么要叫我进去啊？我爸爸是海光戏校校长，台湾空军有戏校，复兴有剧校，大鹏有戏校，陆军有戏校，联勤有戏校，就海军没有，所以海军要成立，那是不是在我爸爸手上？要成立的时候呢，南部找不到人，就说你们所有在里面是当官的、当兵的，或者是充援兵，或者在里面做事的，全部回家去抓一个来。
哦，
你知道吧？
抓壮丁，
哎，抓壮丁，对，做劳役。好，就我爸爸就找到，就叫到我，叫我说，我一看，我说爸，你这个写的是11岁进戏校，我13岁了，所以我跟你讲，海光、魏海敏他们都比我小，我超龄进去的。我说我超龄耶，我爸爸说没关系，有爸爸。我说哦，我说爸不对啊，你这个考试都截止了。就我爸爸又说，没关系，有爸爸。那怎么办？我就说，好难过。我就说爸，你这写的是11岁，我13岁，弟弟的年龄正好啊，我就赶快引荐了，推荐我弟弟啊。我爸爸说，因为弟弟是男孩子，弟弟如果去唱戏，将来养不起家。你如果去的话，将来唱不好哦，还可以嫁人。
哇哦。
其实我是很难过进去的。
哦，没错。
对。
后来王伯伯有没有后悔？他讲说：“哎呦，你看，我让我女儿走了一个她并不喜欢的道路。”
对。
因为我爸爸是军人，他当上校长，大概那个时候也快满3年。你知道台湾当军人哈、啊，是每3年要换一个部队，所以我大概才第1、第2年他就已经换部队了，他就不在了，所以我就要在自己在里面混我的日子，因为老师都不喜欢我，因为个儿太高，不能练功嘛，所以后来我。我爸爸没有说他埋在心里，他不能让我退学嘛，埋在心里。后来我红了，常常有节目要访问父母，哎，他都不让我妈去，他自己特别爱亮相，都他自己去。王伯伯很爱亮相，我爸爸文才一流的，结果他居然哈、啊、在跟他们讲的话，我事后回味这个话，我也好感触。他说孩子一直在埋怨我，但是今天看到孩子的成就，我觉得我这一生做对了一件。我的一生做错了一件对的事。
哎呦，哲学家。
对，
哎，这怎么去理解，我这搞不懂。
做错了，但是其实的结果
是对的，
是给我们造就了一个台湾国宝。
对，
哇哦，
哎呀，好感动。现在爸爸不在了，在天上，但是爸爸在医院，我把我所有的戏都唱给他听了，他跟我特别好，就后来跟我特别好。
那节目的最后，我相信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最最最精彩的一部分。
对，很多听众
哎，不精彩，不精彩，非让我唱，我喜欢唱。
对，接下来就是了，
马上来了。
我呢一直认为是我们好像在春晚的时候，我为了做今天的节目，搜寻了那么多的这种记录，但是始终找不到一个就是 驸马爷，就是唱一直唱下去，最后开闸，我就觉得有点听你那一段春晚。
你要叫我唱这个吗？
对呀、啊，
我想唱，因为吉祥年轻，我想唱、两个都唱，吉祥年轻唱的那个摇滚京剧、
啊。
等一下我唱，
啊、
先唱这个驸马爷这个快，
好，有请。
非得唱短的那段，驸马不必敲沿江，闲游平局在公堂，将壮之压。只在了夜的大堂上。
好，哇，好！
摇滚京剧，这不是伍家坡，这不是我的哈，但这好听哈，你听听看哈。啊啊啊！我的妻往事宝船，可怜你守在汉窑，可怜你孤孤单单，苦等我血难平归整整18年呐、啊。我的妻往事宝船，我不该心情一抖，我不该口吐轻言，落得过忘恩负义晚，日期了天啊待，我将这一世八载从头是一番，方知我学贫难，昼夜回家赶，只为夫妻俩团圆，我心给啊贝贝啊早三关，我该花所以有贵中关，帮哈色亮波浪关，我一心继续翁不存，吉祥啊啊 啊, 啊我的妻往事宝船。
哇，我这个死生无憾了，跟一个海波姐合着。
后面那段是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生卡白面
寡戏啊，歌仔戏、啊、
歌仔戏，对、
哎、
连在一起了。
我海波姐这个真的要非常敬佩。因为我那个伍家坡我知道，
是
这个徐佳莹的叫生卡白面啊，这我也知道、
哎、
但是问题是从来没有人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唱。
我
海波姐第一人，
牛吧？
哎呀，牛牛牛！
今天听节目的都来着了。
今天真的是，今天要不就一会儿打电话付费一下，对不对？
是节目还有一分钟时间，
嗯、
我要请教一下说，经常性的海波挂在嘴边说自己是人生的赢家，哎，这怎么去解释？
我跟你讲哈，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跟着电台跑团。比如说你是台式的、中式的、华式的，你会邀他们会邀请你，但是京剧只有我一个，所以他们各台都会邀请我。我几乎每一年，或者是春节，或者是，在九月份，因为双十国庆的时候，我都会去，都跑遍。你像我们电台没去过南非吧？我去南非两次了。我们电台没去过巴西吧？我去过巴西了，所以我就几乎都跑遍了。再加上等我来到1300之后，我觉得特别感动，1300对我也很看得起，所以常常有旅游，像九月份的旅游又说找我，就有旅游的时候都会叫我参加，所以我就觉得很感动。然后这些你其实就是你唯一要带去的就是表演，所以你不要花钱，所以你说这不是人生赢家吗？
是没错。你看人将近70的人，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年龄，他一直在讲说与世无争，他其实是自己的，应该讲也是教给我们听众和你喜爱你的这些粉丝的一句话，是吧？那我也节目最后呢，也想代表粉丝呢送您一句话，说：
哎呦，
您的声音承载着社会的温度，您的话语激励着每一位听众，向每一位包括海波姐在内的用声音改变世界的主持人致敬。海波，
谢谢海波姐，
谢谢
中。河南人，我骄傲。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五一杂谈，跟你再见，拜拜。